以下是大要的问答我们翻开这个你们的布鲁腾，我们来念116问我念题目，大家来回答。116问，在第四条诫命中吩咐什么？在第四条诫命中吩咐所有的人将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都向他分别为圣，予以遵守。他特别指明七日中的一整天守为圣日，从世界之初到基督复活，这一日为一周的第七日，此后便以每周的第一日为圣日，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在新约圣经中称之为主日。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之工完成的时候定了第七日为圣日，主耶稣借着死里复活也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在基督里头的安息日让我们今天呢读了这条大要理问答，让我们心里存着感恩的心，知道有一个安息日为我们设立，让我们享受也感恩。底下我们来看今天的读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3-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3-5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从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一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主题哈，就是信徒得着救恩的一个劝勉。因为时间很短哈，40-50分钟的时间，我们只能传讲上半段，然后下星期的主日呢，我们会用主日学的时间讲完下半段哈。这一次的讲道呢是不是按照解经的架构来展开的，是一个讲道跟主日学混合的一个形式。我们也没有谈神如何了预备的救恩，也没有以教会整体为重心来思考的，因为这不是短短的几个钟头可以完成的，而且主恩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呢基本上比较完备。然而我认为众多的教会包括主恩教会，在信徒个人对恩典的回应跟责任这方面的教导呢是相对的，我认为还是不足的。所以我的盼望是借这几个经节呢引发信徒关于要得着神所预备的救恩当有的责任以及必须要的调整我这里强调必须要的调整，也就是说在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上呢，我们今天的偏重点在人所应当尽的本分跟责任。那么我用七大要点来各位分享我算了一下时间，大概只能要前两点哈。第一点是我们的信仰呢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盼望是需要实在的有没有基督常常活在我们的眼前，敬畏神这是第一个要做的，检视我们的信仰。第二点要做的是我们不能停止长进，我们要对罪跟恩典的认识呢知道它是影响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那么有一个不能停止长进的一个催逼在的时候呢，我们要应用神所赐的蒙福的管道，我们要除去拦阻继续的长进在长进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个标杆的认识，所以我们要专注在生命的标杆，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头要有一个永恒的观然后呢在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隐藏性的危机。那我认为隐藏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贪恋自己的荣耀那么在下一步呢，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跑完这个路程呢，我们个人的责任上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是如何被呼召在这个位置的，如何得到神的恩典的。最后我们明白我们要得属天的赏赐，是因为耶和华的热心啊，要成就这一切的大事啊。我们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愿你今天的话语啊，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智，也立志在你面前奔跑。愿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愿我们讲的听的都彼此受到照应啊！愿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奔跑这条天路。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在劝勉之前呢，我会把几个问题列出来，然后呢会在分享的时候呢做出回应。那有时候我特意不把这些回应列在 PowerPoint 上面哈，因为我希望你能专心听，因为也是你自己要回应，不是只有我回应啊。那么你在听到的时候呢，就能得到益处。所以我希望你有笔的话，你拿出你的笔来；没有笔的，你的手机应该也可以 take notes 哈，做笔记啊。因为听到本身就是要带来默想的啊。彼得教导呢，信徒在受试炼的时候呢，为了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末世才显现的救恩呢，是需要上帝能力的保守。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首先呢，我们要问什么是上帝的能力啊？上帝的能力呢，圣经说呢是福音的大能，又说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啊，是上帝的智慧。而上帝的能力呢，也常常借着圣灵呢彰显了出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哈，初步的结论就是基督徒对于救恩的盼望是借由福音真理的坚固与基督的联合，是靠着神圣灵的帮助而蒙上帝能力的保守而落实的。这就是恩典在先啊！我看到你们都没有做笔记哈。下一个我们要关切的哈，关切的就是如何蒙受上帝能力的保守，好得着这个救恩呢？这个如何哈，其实就是信徒在蒙恩典的救恩的事情上呢应有的责任，是我们该做的啊。要回答如何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这条经文。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注意到哈，这第五节呢回答了这个问题。如何是因着信靠神而蒙上帝能力的保守。所以当罪人呢蒙了重生的时候呢，他原本堕落的理性、情感、意志都得到更新。我们就要使用这些新的功能。圣经说这眼睛是人身上的光，所以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么这个眼睛呢，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信心。借着信心的眼睛，按着被光照的理性，你这个人得到更新，这是第一步。你要操练思想神的话，还要寻求神在这些话语里头的心意，这就是恩典跟信心互动的关系哈。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例子里头，我们花的心思，我们去祈求神的帮助，神就把问题放在你的心中，然后又光照你，回应你的祈求，这是一种很甜蜜的互动哈。神主动施恩给我们，而人回应这个恩典，基督就会在这个过程里头渐渐的成型在你的心中。神也很信实的借着真理彰显他自己啊。像我们问的这几个问题，就是一种习惯，你读经的时候自己产生一些问题，求神帮助你去了解他的心意，在其中得到答案，得到激励。信徒的信心会因为生活上的经历而扎实而强壮，生活上的经历，圣灵把强化的信心呢放入盼望当中啊。所以这个救恩的盼望呢，是建筑在以信心为基础的。生活的盼望，救恩的盼望是以信心为基础的。我们更进一步的展开哈，我要讲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哈。它的结论是一个不实在的盼望只会带来一个空洞的信仰啊。这个是在越战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个中将啊，James Stockdale 哈，他是在俘虏营里头阶级最高的啊，美国的被掳的 POW。 他在八年的囚禁时间， 被二十几次拷打，其中有两次腿被打断，他活过来了，他生存了。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生存呢？他说，我因为存着盼望。那人家问他，那为什么其他的人有些人没有生存过来？他说，因为他们的盼望是不实在的。他说，为什么呢？有什么差别？他说，因为他们盼望说，今年的圣诞节我就要回家跟家人相处，享受啊 Thanksgiving 的啊这个餐点。第一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第二年也没有发生，第三年也没有发生，结果他们的心就死了，心碎了，也就没有盼望了。他说，我不一样，我的盼望是实在的，我的信心也没有失去。他说，我相信我在集中营这八年所受的苦会定义我这个人的本质，我不拿任何东西来交换这样的一个经验。面对现实的苦难，他没有失去这个盼望。所以我们第一组的问题哈，我们要看的是检视你的信仰，检视你的盼望到底有多实在。我们列了几个问题哈，缺少经历神的贞洁所在在哪里，又如何培养跟神的关系，得着圣灵的确据。第三个问题是，属灵的责任是否是一种负担，是否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神的家中敬拜，今天是安息日，你有没有期望今天神赐恩给你了？你有没有预备好受教的心？你的心是否火热？对所应许的福分，你是否坚信不疑？实际上在你内心的经历有没有圣灵的印证？对神所应许的，你是否相信已经给了你了？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你要回答的，不只是我要回答，也是你要回答的。我记得去年在十二月教逐日学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哈，侍奉者所面对的挣扎跟危机啊，其实就是反映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在神面前如何交账，你打算如何交账。那么有交账心意的人呢，是承认神的应许是实在的，对生命存在一个前瞻性，你不是只在这个当下哈，有一种前瞻性，因为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定会认真的面对那末世必有的结局。因此有这样交账心态的人呢，是常常为自己预备好一个受教的心，是有意识的哈 ，intentionally 借着圣灵的恩膏，将基督活化在面前。那么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明白哈，你现在当下的生活不是你生存唯一要关切的。我们常常只看到眼前的，所以我说有生命、有交账心意的人，他是一种前瞻性的生命。那么神赐下圣灵，也就是保惠师、帮助者、安慰者、成全者、圣洁者。神应许我们借着圣灵来认识基督，以及基督在救赎当中所做成的一切，也让我们明白上帝拣选的爱，这就使我们有生活的智慧，有上头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应许，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上帝的保守。我问一个问题，你常常祷告吗？常常和神有活泼的交通吗？若是没有啊，我想这就是缺少经历神的贞洁所在。蒙恩的管道是神的方法，用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产生确实的盼望。当我遇到特别的挑战，甚至很多时候危机沮丧的时候，是这样的信仰，我所相信的神把我从这种状况中救拔了出来。所以我特别记得诗篇里头61篇第二节哈，应该是在下一个 PowerPoint。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呢，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关乎我们所信靠的神以及他的应许有一种从圣灵所给的确据啊，圣经多处 说到这样，那尚未全然显明关乎未来的救恩，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因为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所以你要检视你有没有这个见证在你心里，这种把握哈，这种盼望使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等候神。这种底线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能够等候神呢，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给你这种确据。所以诗篇十七章第八节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你常常把这一些话语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机到的时候有这些神的话语成为你心里的力量。我们如何培养跟神的关系呢？好得着圣灵的确据，我想我们这都是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间接的回答是，成为圣洁是神借着外在困难的环境以及人际关系上的挑战以真理来喂养我们的。而拦阻长进最大的因素呢，是在于没有办法顺服主，没有办法顺服主是你最大的挑战。神给你环境，神给你挑战，但是你不顺服。信徒学习在困境当中，在受管教的时候专心寻求明白主的心意，并且要默默无声的等待，意思是不要抱怨，这表示你意志上的降服，这样你就会渐渐的稳定的建立起你跟神的关系。这是一般性的一个大原则，但是你要在生活上去体会，因为生活上的顺服是会点点滴滴的累积成为你生命的动力。生活上的顺服点点滴滴的，这就是实际经历神的一种信心。而信心按着神的恩典从真知识融入你的经历当中，也就是神帮助我们从理性的明白进入情感跟意志上的一个降服跟运用。理性、情感、意志整个经历到神，我们对于信仰要有期待的，要享受这个属灵的实际，因为属灵的长进哈，这边要提到属灵的长进一定是可以察觉的，它不是抽象的，你可以察觉的。然而属灵的长进呢，不是神自动给你的，它是需要你努力去检验的，这是信徒的责任。提到责任呢，我们常常感觉是一种负担哈。然而我们需要调整，属灵的责任带来享受神的快乐，属灵的责任带来享受神的快乐。觉察长进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享受，你发现你成长了，我记得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在墙壁画线，七岁的时候这个高度，八岁的时候这个高度，小孩子都很高兴的。所以同样的意思，你觉察到你属灵的长进，它本身就是神赐给你的一种喜乐。信仰呢，不是为了今生，不只是为了今生的福气。你若没有专心培养信靠神呢，只剩下软弱的信仰。的确没有办法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站立的稳。我们刚刚用那个故事也是一种提醒啊，有的人走不过去。我们呢常常急着想知道如何做，盼望可以很快的跟神的能力就连接上了，成为一个超级的属灵人。我们却忘掉哈，如何做的根基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想大要进，然而属灵的成长呢，还只能下功夫。有了信心的根基，就不会失去福音的确据。因此我们要彼此相劝，你要常常把交账的心放在神的面前， 你如果这样做，你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譬如说小孩子，你作为管家的，你有交账的心，你就会注意到他们的成长，你也会注意到你的不足啊，这些都是整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都会不一样。当你有这样心意的时候呢，你在乎的不在于你自己眼前的利益，乃在乎那永恒的国。敬拜神呢，就成为这个人信仰的态度。敬拜神要成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态度。神应许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应该是下个 PowerPoint。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彼得前书，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种爱神的感情是神给你的，这个喜乐也是神所赐的。你看到这两节经文，神的应许在那边，你不但清楚感觉你是爱神的，也清楚知道神怎么样，他非常爱你。这在使徒身上都常常看到的，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情感上呢，你要依附在神的爱里头，在信心上呢，你要看见了神，因此在盼望中已经得着确据。情感上依附在神的爱里，信心上看见了神。就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节说，基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么醒着的指的是我们每天跟随主的这种生活，睡的是我们行完了这一生的旅程，回到主的怀抱。然后圣经这样说，无论醒着睡着都跟基督同活。这种与基督同活的经历，能够让信徒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个盼望是实在的，因为你在每天生活经历到主，所以你要多体会与神相依相随的感情，这会使你的信仰活泼起来，而不是一种很 dull 的很平的一种信心的经历。第二组的问题呢，是不长进的危机，这是关乎生命的浪费哈，还有悔改回转的一种劝勉。我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彼此规劝的一种困难。第二，今生并没有为永生效力的原因。第三，以行为道德称义来与神和好的这种错误，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初信者的所犯的错误？第四个，神学的知识与我们的生活关联大不大？啊，有些人不爱神学的，学那么多干什么？哈，这我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 complaint。我偶尔呢会与众人分享这个故事，其实这是我一生一直忘不掉的一个事。几十年前呢，我曾经向一个年长者哈，规劝他的信仰要落实啊，因为他的言行没有新人的样式，与世人无异。当我这样规劝他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我受洗的时候哈，你才出生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之中的光景是如何哈。吃了几十年的饭，身体没有长大，我们会不会这样？你信主多久了哈？若是看重我们的生命，就会看重我们的生活，因为生活好像是建功的石材，所需要的石头，用圣经的话来说呢，我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坦白的说哈，这是很真切的哈。信主之后，我们原来的本性呢，仍旧喜欢停留在旧性情上，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啊，这个是需要一阵子的磨合哈。这个旧人呢，虽然已经死了，可是残累的罪呢，仍狡猾的扣住我们的食欲，扣得紧紧的，让我们呢渴求 啊，渴慕追求神的胃口呢，是非常的软弱。注意底下这句话的警告，你如果容让这个现象继续犯罪，因为这是犯罪，很少人能够劝你，你如果容让这个现象。所以圣经说呢，既然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就要穿上新人，在成圣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相对等的道理也是一样，既然在亚当里的旧人已经死了，你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圣经呢非常看重地位及权柄的改变，所以按着所赐给我们的新地位新权柄，人有被赋予这个能力能够回应这个恩典。这个原则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影响了我们如何奔跑天路。所以是先看到应许，所以你立定志要奔跑，因为这个应许是实在的，所以你的立志也一定会成全的。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国里头的，不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注意这里如果只有这样的知识不见得能够救你，因为有些人在知识上增长，可是在生活上却不顺服，彼此亏欠呢是很难的，因为他的知识成为他狡辩的弓箭，成为他的绊脚石。人可以宣称我懂了圣经的话，我全明白的，但是所信的如果没有促成你顺服的心智，这样的信仰是软弱的，也有心理刚硬的危险。知识成为危险底下很有趣的是一个反思看到外在世界对信仰的逼迫，以及人的身体呢渐渐衰残的一个事实。你们当中如果到了60岁，可能开始有这种感觉。有一天我独自思想假如了我失去了自由，手上不再有圣经，或者我眼瞎又耳聋，我能想起圣经哪一些话语？有哪些是刻在我内心的？有哪些话能够让我不失去福音的盼望呢？同样的情形对你又如何？如果你现在都没有圣经，你眼瞎，你耳聋，你只有一个心灵在里头，你有多少是存在这里的？是不可以拿去的。你如果常常这样思想的时候呢，你会在神面前很谦卑下来，寻求他的怜悯。为什么？因为你突然发现你灵里的状况不好，很贫穷，不如你想象中的坚强，你需要圣灵的感动、安慰与保守。这种感觉呢，有时候是令人战兢的，所以你更能够明白在神有赦免之恩，我们会敬畏他，因为若不是他赐给你这些恩典，你实在是不能得救的。所以我们对罪跟恩典的认识呢，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的。基督徒的灵命呢，包括每日的生活点点滴滴与生命的长进。生活是每天所存在的空间时间上的活动，而圣经非常看重今生跟来生之间的关系。生活呢就是指今生，来生呢指的是在未来，它是指向永恒的。所以提摩太前书里头讲到，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看到今生跟来生，生活的活动借着敬畏神与赐生命的主连接上的时候，生活上的活动生命就成为什么？生命成为今生领受应许跟福分的一个持续，是会有机性的带入那荣上加荣的生命。你生活按着一定的轨迹在行，按着敬虔的活动在行，生命会长进的。 那么生命所专注的呢，是持续的深度认识我们的神，生命注重这些，也认识我们是谁，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每天都属于主，主也属于我。神显明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尽本分，看重生命，存心顺服，每日活在神的面光当中。许多年以来，我思考跟观察信徒的挣扎和家庭的悲剧，我有一个结论，实在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照神的旨意尽我们的本分，也不深入认识神所赐的圣灵，他如何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帮助我们经历那救赎的果效。什么是救赎的果效呢？救赎的果效就是胜过罪，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当你对着镜子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你这个人呢是圣灵居住的殿？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看着镜子，是除了看到你外在的形，你有没有看到你里头是圣灵居住的殿？常年以来，我注意到那些与神亲近的人呢，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呢，脸上都有显出神同在的一个荣光，这使得我很羡慕，我也这样的祷告。除了你在镜中看到你渐渐增加了白发的时候，你需要问你自己啊，你的灵性是否也增长了？我们要先明白我们是什么身份，然后可以按照这样的应许呢，享受这个身份。你并不是半个新人半个旧人，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是属于那得胜的基督，得胜的元帅。所以按照这个身份享受这个身份，这带给我喜乐的，知道这个身份，然后我享受这个身份，这个次序一倒了，你的人生就苦了。你次序弄倒了没有？有没有把身份先搞清楚？一旦颠倒了，就是没有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先认，在基督里认定了这个身份，你却想靠自己证明这个身份，你靠自己要证明我有这个身份，这是魔鬼的搅扰。在这种情况下呢，认真的信徒，我们不提不认真的，认真的信徒呢，他会有一个现象，我们会在今生呢，在没有稳固的根基上热心的服侍教会，也常常祷告自己所想要的，我特别提自己所想要的，照着一切规条努力的去做。这就像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人呢是有热心的，却不是按真知识。真知识怎么定义的？真知识从圣化的理性开始，并且永远伴随着情感的依附以及意志的顺服，因为神儿子的灵是顺服父神的。真知识是按着理性的一个圣化的理性开始明白真理，然后情感上跟上去，有一种 attachment， 意志上你就顺服了，因为你里头有儿子的灵，儿子的灵是顺服父神的。你若不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呢，我们在情感上的需要，人都有情感上的需要，会促使我们努力的在家庭、在教会或者在职业上寻求满足。而今生呢，或多或少，我quote哈，或多或少也暂时得到满足，然而至终啊，你是要失望的。我们想讨神的喜悦呢，只是次序一反了，次序一反了呢，今生就没有办法替永生效力，这是次序的问题。我也看到信徒十多年的服侍之后呢，他就离开原先热爱的信仰，这为什么呢？这些问题你都要思考的，你会不会进入这个状况？圣经在加拉太书里头提醒警戒我们，以行为道德行为称义的，来与神和好的这种错误。那 那么你或许以为这是初信者 所有的错误哈，或许以为因信称义是神学知识的教导，与我们生活是关联不大的。然而呢，事实上是这样，当你认真去思考神的话，神学教义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人可能把教义啊读成跟你生命不相干的一种知识，你如果没有体会这样的差别，也没有更深的经历神自己呢，你与神的关系是停留在不稳定的阶段啊。我们讲了几个不稳定阶段的状态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神的话对你而言哈，这个是很有意思啊。神的话对你而言呢，它必须是位格化的，它不是字面的，它必须是位格化的。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他要在你内心里建立对真理位格的认识。神的话对你有没有位格性？基督有没有活在你的眼前？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这样？以赛亚书55:11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呢，你必须自己吃进神的话，没有人能够替你做这件事情。你要以真道喂养你里头的神心灵，他就会发出圣灵的光照，借你的内心良心的功用做调整。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今生要为永生效力，因为神的话不突然返回啊，你要吃进去，吃进去。那我们开始举例了，举例来说呢，登山宝训八福的教导，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一切呢，是不是主给信徒的嘱咐啊，吩咐要我们常常保持饥渴慕义，叫我们努力遵行，好叫我们因此能够得救呢？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叫我们努力遵行，因此我们能够得救？如果你认为哈，登山宝训是道德的规范呢，为的是使我们能够遵行叫我们得救的话呢，那你还是掺杂着以道德诚意的思想，只是你不太觉得而已。错在哪里呢？错在信徒不明白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明白我们已经重生了，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新人呢，所以我们借着神继续的恩典，可以察觉内在生命的成长，如同登山宝训里所反映出来的灵性啊，这是已经有了这个身份，然后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里头应当反映出这样的灵性，这种身份跟行为先后次序上的差异的混淆呢，不是很容易掌握的。这个次序一错误了，它拦阻了人在灵性上的成长。所以我们谈了很多的次序哈，啊，在这个对真理认识的次序拦阻了错误哈，这种错误的认识拦阻了人在灵性上的成长。对于真理不肯顺服，也拦阻了人灵性上的成长，所以我们一生呢面临很多的挑战。人的一生呢，载如手掌。圣经说，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我们并不希望几十年之后啊，我们才明白这个差异。这样的话呢，一定有悔恨的，而那服事得服事之益处的时间呢，也就过去了。你年老了，我们在理性上呢试着说服自己相信神的话，可是在生活里头呢，我们不自觉的把道德规范作为一个根基，道德规范就悄悄的借着罪，借着我们的仇敌动摇我们称义的根基。表面上来看是非常微小的微小的差别，其实是致命的。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真理来扭转，扭转我们这种旧性情里头的心思意念。 或许我们当中哈，有人没有这样想过这种可能的误差，因为你可能是一个认真的信徒，拼命做工，却不太体会神的话，不太体会教义是用来引导生活跟生命的。我们用这些例子就是跟你讲，神的话教义帮助你调整你思想上的差误，圣灵要借着神的话语，特别是关乎基督以及他的工作，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圣洁我们的生命。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特别强调，神的话需要你全人的默想，需要祷告，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你的专心，需要你与神同行的操练。恩典胜过罪，求神帮助。先明白这个身份，享受这个身份，在生活的应用上是非常的直接的。特别在服事上，我们不知不觉的忘记，已经奠定的根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他这个人呢，有圣灵印证，有圣灵引导，他是先有了神，才奉献给神。主耶稣说哈，圣灵来要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圣灵以主耶稣基督的道喂养我们。我们今天有沉淀的新旧约圣经，可是我们觉得哈，翻开圣经呢是一种负担，因此我们就不熟悉圣经了。因为你觉得翻开圣经是一种负担，那又怎么能够应用在今生呢？我们吃不进神的道，因为我们不想读神的话，也不想被神的话调整。事实是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现在的状态，现在带圣经来教会的已经不多了。当然你可能手机上有圣经，这也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能不打开神的话。为何你没有得到安慰？为何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为何你没有经历神？这因果关系显而易见，不是吗？你喜欢听别人讲，你自己不看。圣经在你的面前，你为何不天天亲近神的话？你为什么不思考真理跟你的关系？神给你理性叫你思考，神给你灵性来默想，并赐下权柄以祷告来亲近他，坚定你的信心。这些你通通不要，为何忽略这些恩典？然后你说，神啊，为什么我今天陷入这个状态？生活若没有得胜，就会产生烦恼。常常见到许多人哈，虽然知道这个道理，终究呢还是陷进去了。他就从一个年轻人，转眼之间成为一个离神心意很远的年迈的浪子，看着让人很叹息的，但又能如何呢？牧长啊，想要守望，可是被守望的哈，不愿意服在神的托付底下，牧长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求问神的，没有应允的祷告，是否也是神所允许的忧伤？为的是我们警醒，免得交账时候的羞愧。当牧长尽他的本分去做的时候，没有跟上，会众没有跟上的时候，即使交账，神也是知道的。在圣经里头有这样的教导，你若没有警戒他们，罪在你身上，若警戒了他们不悔改了，我不跟你算这样的账。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很直接的哈。我个人相信神的道呢，是牧养群羊最有效最真实的粮食。被所望的就是会众，要存着火热的心来到神面前敬拜。今天是安息日，来到神面前敬拜，领受天粮，这是你的本分。而所望的牧长要按着神的心意按时分粮，就算喂养上有亏欠的地方，神也补足了，因为神知道众人的软弱，包括牧长的软弱。所求于管家的就是智慧、良心、忠心。许多教会牧养的困难， 在于被守望的不清楚信仰群体互相鼓舞交通的这种重要，也不重视神设立牧长成为那要交账的人有他的美意。所以人在灵性软弱的时候呢，出现生活危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那因为平常他也不亲近神，宁愿与信仰肢体保持一个生活的距离，也没有跟守望者有生活的互动，因此困难来的时候自己挣扎，又因为对神的话认识不清，也就没有办法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也既然没有神的话语存在内心，规劝不了，他只能怎么样，偏行己路。你没有听错，我实在是说，在这种状况底下只能偏行己路，没有别的 choice。 弟兄会今年所推展的是生命的连接，是促进肢体互动的一个良好的管道，很有心的带领，但是不能忽略神的话，人就是交通团契的核心，生命的连接不能只以活动取代，的两方面都要去做，这是一种提醒。所有的规劝啊，需要被劝说的付出代价去顺服神的去执行，坦白而言这本身就是难处了。而守望者的诚实与行为若不常常怀有交账的心意，也会偏行己路，这是双向的，这也是难处。所以每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账本，每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账本。生活在每日的生活里头，如果没有被神扭转，你不常常有这样的心意祈求神扭转你，十年二十年之后呢，我们可能成为那重复别人话语的人。我们在年岁渐长，也可能会说，当我受洗的时候，你还在小学。这是信主多年以后呢，可能落入的陷阱。骄傲使他眼睛瞎了，更可怕的是，说这样话的人呢，他的生命已经浪费掉了，他已经浪费掉了。我们若渐渐的成为这样的人呢，还听得进规劝的话语吗？听了许多的道，自己不默想，不寻求神的帮助，不去顺服行出来。所以我们雅各书里头讲到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一转身就忘掉他原来的相貌如何，把自己缓慢成长的责任呢，就说都是教会牧长的问题。你若是如此听到，只会使你心里刚硬的。神的话借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分出来信靠他的人跟偏行己路的人。神的话软化人内心里头的硬土，但是同时也使某一些人的心更加的刚硬，拒绝这个恩典。如此，对于某些内心刚硬的孩子，随着世上时间的年日的过去，他回归到父神的心意的时间呢，就稀少了，所蒙福的时间也少了。这件事情其实也显示出神的信实，你知道吧？这样子分开显明神的信实，因为人有责任回应恩典，你这样回应神信实，你这样回应神这样信实，一个是更靠近神，一个是更离开神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生活的调整呢？归向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很少的。你内心有没有常常刚硬？你想一想，别人劝勉你的话呢，是不是刺耳？你所辩论的是为着真理的缘故吗？还是增添了许多的师父，偏向那世俗的虚谈？你自己想一想，有谁劝过你？劝了以后，你自己的反应是什么样？是符合圣经的，还是那是不符合圣经的？你都要做判断。每一个劝勉，你要都要看成是神赐给你的恩典。第三组的问题，在培养信靠顺服上是很实用性的，且显而易见的。哎呦，时间不是很够， 我把第三组到第七组的问题呢，把它留在下一堂的主日学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前两点哈，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你要亲近神，就要亲近他的话，他的话要位格化在你内心里。你要体会生活上你要得胜，生活的得胜体会神的恩典在你每天供养你，你就会因着这样的长进而心里快活。这都是你要做的。后面的劝勉呢，其实是很严厉的哈，因为牵扯到你可以看见的，只是今天还没有时间讲。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哈，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恩典的神，他要我们敬畏他，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之后呢，我按着这个恩典呢，回应，一直被他吸引，直到我们走到那最后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都是你的热心，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末世显现的救恩，实在的现在荣上加荣。所以我们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你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上帝你自己的保守，使我们不偏行己路。愿你使我们的心归回，愿你今天帮助我们在所听的道上，我们都有悔改，都有归回，而能够在神所给的时间里头，不至于不肯归回，以至于年迈成为浪子。主啊，就求你自己按着你的应许，按着你的信实成就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